中国人把它当作是我们的家人，美国人把它当作是美国人家人，越南人把它画的是一个像越南的样子啊，这个是这个原因啊，因为它是超越种族是时空。天主如何显示自己是爱啊？是真理又是爱哦啊。那这个天主如何显示自己是爱哦？天主向以色列启示啊，自己是的大爱，由胜于一位父亲或母亲对自己子女的爱，或新郎对新娘的爱啊，就是即便你的母亲会离开你抛弃你，我也不会啊，这样子的那些旧约里面的章句啊，天主本身就是爱啊，这个是新约的了啊，若望遗书，天主本身就是爱，他彻底及无条件的施予啊，他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自己的独生子为叫世界借着他而获救。当他派遣他的子和圣神时，天主启示了他本身就是爱的永远交流啊，这也是啊几句话，但是有很多东西啊要需要分开来讲的分析的啊。那他在旧约里面，天主给这个选民啊启示他是唯一的但是也是爱的天主啊，甚至超越人间的父母哦啊，这样子。那天主对以色列人的爱哈，也是好像新郎跟新娘的一个爱一样啊，那是不可分的哦啊，新郎跟新娘的爱不可分的哦。那天主本身就是爱啊，天主是爱，若望遗书那里啊，新约了，他彻底及无条件的施予啊，爱就是一个施予啊。那所以跟我们现在有些所谓我们的错误的观念啊，我爱你我爱你呢啊，就是有不一样哦啊。当我说我爱你的时候，是我愿意为你付出吗？我愿意牺牲自己为了你吗？还是我爱你，我想从你那里得到一些东西啊，这个不一样的啊，那个是不是真爱哦，想从那里得到一些东西，那个不是真爱啊。所以现在呢，不过现在这个爱字也是很被滥用了啊，爱啊，我爱我的狗狗，我爱我的我爱我的冰淇淋啊， I love my ice cream 啊，这些爱都没有一个付出的成分的，没有一个牺牲自己为了对方的成分的消费主义，对啊，消费主义为了自己的享乐啊，这样子。那好，真正的爱是一个施予的、付出的。那天主是这样子哦，啊，天主爱了世界，甚至赐下自己的独生子，为叫世界借着他而获救，借着他的死亡、他的牺牲而获救哦，啊。所以这个若望三章16-17这一句话，真的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的核心啊啊，我们相信的这个天主不只是高高在上的一万光年以外的那个天主，也不只是一个大能的天主，我们的信仰中的天主是如此的爱了世人，竟把他的独生子给了我们，使我们不至丧亡反而得到永生啊。那这个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假如我们默想一下的话，非常非常的震撼啊！因为我们说天主是谁啊？天主是谁？刚才说的创造宇宙万物的造主，而这个世界就是地球，是什么？我们人是谁？你想想的话啊，整个宇宙万物的造主，也就是我们现在科学告诉我们一万个星球，一万亿万个星球的造主，居然来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甚至变成人，甚至为了我们人的得救牺牲他自己的生命， 想想看，这个不得了，不得了啊，不得了啊，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那所以可能有人会说啊，这是真的吗？真的吗？有可能吗？宇宙万物的造主来到小小的地球啊，又变成人，又为了我们人罪人啊，牺牲自己换取我们得到永生，这个可能吗？那为我们，所以这个假如我们去默想一下这一句话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这个天主，这个可能假如按照一般人，我们世俗人的观念的话，这个真的不大可能。因为天主那么的伟大，那么的超越，那么的富有，他为了我们这个小小的人类来到我们小小的地球，地球又算什么？在整个宇宙里面一粒尘埃而已啊！来救我们这些人，我们世界上的大人物君王不会这样做的。我们这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不会这样做的，不会这样屈尊就卑来为小人物做事的。那所以我们很习惯我们世俗人的这样子的价值观的人呢，就会觉得啊，不可能吧。想一想的话，真的不得了的，宇宙的造主来到我们小小的地球，这个地球上71人口啊，现在70人口，为了我跟你。那假如按照我们说我们世俗人的价值观啊，这个价值观是崇尚全能，崇尚 power 的话，这个我们说真的应该来说不可能。不过我们说我们的信仰的这个神呢，他的行事作风不是按照全能，而是按照爱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它是按照爱，爱就不会说啊，你太小了，你不值得我的爱，不会这样子啊，你太没有地位了，你不值得我的爱，不是这样子，爱不是这样子，爱甚至特别拣选那些小人物。天主给我们启示，从他拣选以色列人这些难民做他的选民，拣选大卫王，大卫是一个小牧童啊，用一个石头把那个巨人狗拉亚打下来，小人物打败那个强者。玛利亚也是一个纳扎勒的一个乡村的妇女，所有这些圣经里面给我们的那个启示，都是天主特别拣选小人物的。OK， 所以我们说天主的行事作风不是基于 power， 而是基于 love， 是这样子。OK，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因为这一点我们没有搞清楚的话。我说了，我们的孩子啊，训练去上大学中学，他们知道他们的现代的科学观，他们知道整个宇宙是多么的伟大。那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又说，这个宇宙的造主来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来拯救我们。假如他们是太习惯了世俗人的价值观，就是基于 power 的话，他们不会相信我们的信仰的天主变成人为了我们 降生成人为了我们，这个他们不会相信的，这个太不可能了。所以他们一定要改变他们的这个价值观，就是不是基于 power， 而是基于 love， 爱，是这样子。给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天主变成人为了我们，是基于爱啊。假如基于全能的话，讲不通了啊，很重要哦。OK， 好，那好，这个当他派遣他的子和圣神时，天主启示了他本身就是爱的永远交流啊。那所以说，这个三位一体啊，的这个爱，告诉我们天主是一个，但是天主不是孤家寡人呐， 他是有三位，刚才说的位格。可以有交流，之间有交流啊，所以三位天主有三位，他自己在他内已经是一个爱的团体，爱的团体啊，也是有之间会有爱的交流，爱的交流。天主不是孤家寡人，好像我们的皇帝一样孤家寡人，单独一个很 lonely 啊。啊，很孤独啊，啊，不是，我们的天主是一个，但是有三位，这三位都是每一位为了对方完全的付出啊的这个三位一体的道理啊，都是一个爱的共融，所以是一个爱的团体。好，好像下面会讲到这个的，怎样才算信奉唯一的天主？信奉唯一的天主即认识天主的伟大和威严，伟大和威严哦，啊，天主是很伟大也威严的超越的哈。那啊，在生活中也称谢天主，在任何情况中信赖天主，认识、称谢、信赖，即便在逆境中也不例外。认识按天主肖像受造的众人的一体性和真正的尊严，善用他所造的万物。OK， 所以呢，简单来说，怎么样才算信奉唯一的天主？认识、称谢、爱慕、信赖天主，不单是爱天主，也要爱天主所造的人，爱天主、爱人，啊。甚至我们现在很重要的意识到善用他所造的万物啊，就是整个所谓环保的意识，这才算是信奉唯一的天主。当然我们不要天主只有一位啊，我们不要去拜其他的偶像啊，有口不能言，有耳不能听啊，有眼不能看的那些偶像。什么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核心奥义啊？因为我们这一课讲的都是天主圣三啊，这些是非常的奥秘的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觉得不容易理解，也是很可以理解的。OK， 天主圣三的奥义，所以我以前说过哈，所谓。奥义的话，为我们来说，不是说搪塞我们的一个借口啊。奥义的话是真理，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明白明了的一个真理啊。所以天主圣三是这样子，天主圣三的奥义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核心奥义。基督徒是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而受洗的，啊，所以天主圣三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奥义。那不是完全我们可以理解的，刚才说了啊，大度量说我不了解，所以我相信，啊，因为天主你知道是完全超越的，他创造宇宙万物，亿万个星球，我们的小小的地球只是在这个亿万星球里面的一粒小小小小小小的尘埃而已。 我们又是这个小小地球里面的71亿人口中的一个而已。那我们，你说完全能够理解这个天主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OK。那这里因为说到是核心奥义哈，那我也想提一提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的信仰真理里面，信仰真理有等级之分，真理本身是没有等级的分呐，真理是真理就是真就是真，假就是假，100%真，100%假，真理是没有，本身是没有等级之分，但是真理。我们的天主教的信仰里面有真理的等级啊，那为什么会有等级？不是真理本身有等级，而是它跟我们的关系的重要性有等级之分啊。那所以呢，我们的信仰里面，比如说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是。我们的信仰真理之中的很高级，最高级，啊，那有一些比较低级的也是真理，也是真理。比如说关于圣母的真理，啊，也是真理。那跟我们的关系就不如圣三跟我们的关系那么的密切，那么的重要。所以我们说，我们天主教信理里面有分等级。就是关于圣三的等级，关于耶稣的等级是很高，啊，其他的，比如说关于圣母的信理呢，是比较低一点，啊，因为圣母到底她还只是一个人而已，啊，是这样子，啊，所以说我想讲一讲所谓核心，核心的奥义是这样子，真理在我们信仰里面是有等级的，按照它跟我们的关系的重要性。来分等级，圣三的奥义是否只凭人性理智去认识啊？当然不是了。天主在其化工和在旧约里面留下了，他是天主圣三的奥义，圣三的痕迹。然而，圣三存有的内蕴是一个只凭理智无法理解的奥秘，连以色列的信仰。在圣子降生及圣神被派遣前，也无法认识圣三的奥义。这奥义是耶稣基督所启示的，且是所有其他奥义的泉源。啊，那这个确实，刚才说了，圣三的奥义不是我们人理智可以完全理解的。不过我们也会说，天主这个圣三的奥义在他的化工里面。留下一些痕迹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些圣人说，天主的化工，比如说一个物体，它有固体、液体、气体，啊，这个好像有三个不同的幅度，啊，表示了反映了天主圣三的一个幅度，啊，是这样子，啊，那在长宽高。任何一个东西，物质的东西，有长度、有宽度、有高度，啊，这个又是三位一体的一些，好像在它的创造里面的一些小小的反映出这样长宽高，啊，固体、液体、气体，啊，我们的三思、五官、三思、记忆、理智、意志，啊，这些。也好像是反映了一点所谓天主圣三，啊，那在旧约里面呢，也有没有一点所谓圣三的痕迹呢？很多那些教父们呢，他们说旧约里面那个，我们记得亚巴郎不是有三位使者去拜访他吗？啊，那三位使者，那些教父们说，哎，为什么不是一位啊？一位就够了。哎，为什么有三位？拣选亚巴郎的时候，啊，很重要的时刻，三位，啊，可以说在这里隐约的让我们反映出天主圣三， 啊，那旧约里面犹太人他们的崇拜亚威、崇拜神的时候，也是说圣圣圣，啊，三次圣圣圣，啊，那当然旧约里面以色列人那个三字也是很特别的啊，很特别的，有非常多的意义啊，三字是不是也是隐约的？有一些圣山的痕迹呢，啊，OK，啊，就见仁见智了，啊，那，不过这确实是耶稣他启示给我们的，他来启示给我们，旧约都没有那么明显的圣山的启示，刚才说了，啊，是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的，啊，那我在这里我想提一提哈，在福音中啊，四部福音中啊，耶稣的第一句话啊。第一句话跟他最后一句话，第一句说出来的话就是十二灵讲道的时候，像十二灵的时候啊，那圣母跟若瑟去找他啊，孩子你为什么这个样子？那他的回答：你们不是知道我应该在我父的家吗？我父，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整个圣经里面说的第一句话。我父，那他最后一句话在十字架上，啊，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给你，交付在你手中，啊，或者是完成了，或者啊，这个也是最后七言里的一个了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父啊，我把我的灵魂。所以很，也是一些教父们会说，你看耶稣的第一句话，整部圣经里面第一句话，想所要启示给我们呢，天主起码有两位啊，父跟他子，OK，那在最后一句话也是父啊，我把我的灵魂甚至灵魂交托在你手中，所以说我们说圣三的道理是耶稣。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之一了，啊，非常重要。他的第一句话，最后一句话都是跟圣山有关系。好，46这里，耶稣基督给我们启示的父的奥迹是什么？啊，基督启示天主是父啊，不仅因为他是宇宙和人类的造物主。尤其因为他是永恒中生了怀中的子，他的圣言也即是天主光荣的反映，是天主本体的真相。哇，这些都是非常玄秘、玄妙，也很哲学啊，这样子哈。那因为我们经常都说天主、天父、天父啊，那在。现代来说啊，因为我们说，女性的意识啊，比较抬头啊，有些人呢好像觉得不是很舒服啊，叫天主为天父啊，那是不是也要叫天主为天母啊？这样子 OK 啊，天母在北部，啊，天母啊，这样子啊，那当然这样子的我们说天主其实是超越性别的了啊，那为什么还是叫父啊？父很多其他宗教的神都是父了啊，那叫父的意思哈，就是一切根源和超越的权威。啊，是代表了这个，啊，一切的根源和整个超越的这个权威。那另外呢，父代表了一个爱呀，和眷顾所有的子女啊，很有能力眷顾所有的子女啊。不过这样子说了以后，我们还是应该说，天主是超越性别的，非男也非女啊，超越父性、母性啊。而且圣经里面确实，也有不少的章节表达出天主是好像一个母鸡一样啊，母鸡一样照顾他的孩子啊， 啊，或者旧约里面有天主把他的子民抱在怀中啊，他的爱怀里面啊，所以这些很多章节确实也是表达出天主是一个妈妈的一个形象啊，不只是一个父亲的一个形象。父亲是很刚强，很有能力，很有保护，但是天主也是好像妈妈一样，很温柔啊，很体贴啊。所以我们说可以说天父，也可以说天母啊。不过我们为什么还是说啊天父呢？因为耶稣他自己也是用这个，用这样子来称呼他的阿爸啊。啊，记得在圣经里面，阿爸啊，阿爸父啊，啊，所以耶稣他自己都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说尊重耶稣的讲法的话，那我们就说天父啊。那不过在我们这样子说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天主是超越男性或者女性 ，OK。好，耶稣基督给我们启示的圣神又是谁？哦，这都是三位一体的，这个最奥秘的东西啊！啊，他是圣三的第三位，是与圣父、圣子同一和同等的天主。他发自圣父，即那没有本源的本源，即整个圣三生命的根源。哦，圣神也发自圣子和圣子啊，这个 filioque。是圣父作为给予圣子的永远恩赐，圣神与由圣父及降生的圣子派遣，把教会引入一切真理啊，这个也是非常的奥妙的东西啊。我们说父子圣神是同一的同等的天主啊，都是所谓神性嘛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nature。啊，他的唯一的 nature 性体是唯一的，但是三个 person 啊，三位，他是发自圣父，也发自圣子，啊 ，OK， 我们应该说，圣父、圣子，啊，耶稣他在圣经里面说，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父的，啊。父跟我是一体啊，那这些都是让我们所谓了解一下所谓天主三位一体的奥秘。既然父的一切都是我们说啊，这个绝对的共荣啊，爱的共荣，就这个圣神好像是这父与子之间的一个爱的一个联系一样啊，完全的共荣啊，所有父的都是给了子，子的也给了父，那这个爱嘛，啊，爱就是爱的本质就是给予嘛，啊，那天主父把所有给了子，子也所以给了父，那所以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啊，会说发自天父子的圣神啊，这样子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呢啊，有一点点啊就是跟所谓东正教啊的问题啊，那这个刚才说我们的那个尼西亚君士坦丁堡圣经里面啊，本来在那里呢只是发自父，没有发自子啊，这一句没有发自子这一句的啊，那后来拉丁就是西方教会啊，拉丁讲拉丁文的啊，西方教会后来才把这个发自子加到这个圣经里面。那东方教会那里呢，他们就觉得这个不应该 不应该，啊，他们就很反对，所以西方教会加了这个发字词，啊，就是 filioque 啊，因为他们说，哎，那个，尼西亚君士坦丁，圣经里面没有发字词，只是发字父而已啊，啊，那你后来你拉丁教会把它加上去，又在你们的礼仪里面啊，都是这样子，说发字词，所以呢，这个所谓造成了东方教会跟我们西方教会分歧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里，神学上的分歧啊。当然，两个教会的分歧有很多其他的原因的，政治啊、语言啊、文化啊，啊，因为东方呢是讲希腊文的嘛。啊，西方拉丁文的，啊，那他们的文化啊，东方的政治啊的分歧啊，他们东方教会那里经常他们想把君士坦丁当作是罗马这样子的，OK， 那西方教会坚持说罗马是整个教会的中心。那东方教会很多时候想要把君士坦丁啊当作是所谓教会的中心，所以东西方的分裂啊，就十一世纪的时候分裂很多原因，其实政治、文化、经济、语言等等很多原因，那神学的原因就是这个。唯一的一个所谓神学的原因就是这一点这一句话而已哦。神学上的原因就 filioque 发字词啊，啊，他们说在那个尼西亚君士坦丁的圣经里面没有发字词的啊，后来你们加上去啊，所以啊不行啊，这样子。好，那西方把它加上去的理由也是很复杂了啊，也是蛮有理由的，因为圣经里面确实给我们表达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啊，就是父跟子是完全的共荣的。假如这个圣神是发自父的话，就是来自父的话，他也一定发自子，所有父的都会是在子那里的，啊，所以假如是发自父的话，也很有理由相信是发自子的，啊，所以，圣经里面也有不少的章节啦，其实是支持所谓发自子的，啊，我这里写下，比如说《中途大事录》十六章第七节啊，耶稣的神不许他们啊，不许他们走到那里去，《中途大事录》。十六章七节那里，耶稣的神，你看，耶稣的神也就是圣神呐，啊，耶稣的神。另外呢，腓立伯书一章十四节那里说，赖耶稣基督的圣神的辅助，赖耶稣基督的圣神的辅助，所以也是出自子的一个圣神呐，啊，还有其他的了。还有其他的，所以呢，这个西方的这个错呢，啊，其实是有道理的，很有道理的。不过啊，就是我想提一提，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啊，在神学上造成东方就是东正教了，啊，我们现在说的东正教跟我们的天主教的神学上的一个分歧点。用圣经里面说，若望福音十六章十五节那里，他说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啊，那假如这个圣神是父的话，他也是我的，啊，他就是圣神要把由我所领受的事情告诉你们，啊，他要把由我所领受的告诉你们，意思就是这个圣神是从耶稣子那里所领受的告诉你们，啊，我的意思是说，圣经有蛮多的章节其实是支持圣神也是耶稣的圣神，啊，是这样子的。 OK， 不过这 filioque 就是这一句，造成了东西方分裂的神学原因啊，除了政治啊、经济啊、语言啊、文化的原因以外，啊，好，四十八这里，教会如何表达他对圣三的信仰？教会宣认三位一体的天主、父、子、圣神，以表明他对圣三的信仰。这三位只是一个天主，因为每一位都是同样圆满的享有同一不分隔的天主性啊 ，nature， 这是 divine nature 啊，天主性。三位，三个 person， three persons， 三位的实际区别呢，在于彼此之间的关系。怎么？彼此之间的关系？父生子，子受生于父，圣神由父及子所发。OK， 所以不一样的就是关系上，有父就有子，有子就有父，是这样子啊。但是呢，他们的神性是同一的啊，每一位都享有圆满的、同一的、不可分割的天主性。每一位都是天主啊，都是神。每一位啊，三位是一个天主，没有大小、先后、等级的分别啊。这个是非常奥妙的，非常非常奥妙啊。这所谓三位一体，这个三位，那当然要明白这个三位一体，我说在今时今日呢是不可能的，完全明白是不可能的啊。不过啊，历来都有不少的人呢想努力的去明白一点啊。那我自己觉得，这个比喻，这个类比不错的，就是把天主圣三周围是太阳、太阳光、太阳所发出的热，三个是同时存在，不会有先后之分的啊。三位有太阳，就一定有发出光来，一定会有热啊，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类比来类比天主圣三，我觉得帮助我了解一点啊。但是你说要完全了解天主圣三，还要等到我们在天堂里面的时候啊。OK， 嗯，对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说，我把自己的灵魂交在。
嗯哼，我把我的灵魂交在。
交在你手上。
嗯哼。本来也就是啊，所有灵魂，哦，灵魂呢是受造的哦，啊，灵魂呢？
耶稣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父的手上。”那耶稣的灵魂是等父的。
哦，这个不是啊，因为呢，父他就是耶稣的灵魂是跟你的灵魂跟我的灵魂是都是受造的灵魂呢，啊，受造的灵魂呢，那只有耶稣才有人的灵魂，是人的灵魂呢，啊，那只灵魂啊，是人的灵魂，是受造的灵魂，那天主他没有成为人。天主父啊，我说天主父没有成为人，所以天主父他没有人性的，只有圣三的第二位就是圣子取了人性，就是有人性的灵魂，所以只有圣子才有人性的灵魂，圣神也没有啊。所以在这个三位一体里面啊，只有第二位圣子他成为人，取了人性，也就是说取了人性， 我们人性都有灵魂跟肉身啊，是这样子。所以不能说是说，不能说耶稣的灵魂圣父也有啊，这样子很难懂啊，很难懂。做不到，我们说，我
耶稣的灵魂里面也是
耶稣的灵魂是人性的一部分啊，是啊。
他也有神性，
是耶稣是这样子，耶稣他一个位格啊，就是一位二性。耶稣他有天主性，这个天主性跟父是共有的。也有灵魂跟肉身，灵魂跟肉身就是人性，他摄取了这个人性，成为了神人。那这个灵魂跟肉身是受造的，跟你的灵魂跟我的灵魂一样受造的，是在玛利亚胎中形成的，是这样子。OK， 那所以耶稣他有神性，也有人性。人性包括了他的灵魂跟肉身，就是好像我们人性，你跟我包括了我们的灵魂跟肉身一样。我想这样子好了，这个确实是很难懂啊。不是我，所以说不是我们人想出来的。然后我们人想出来的话，我会想出一个，你也懂，我也懂啊的东西来。所以我说戴都良说的那句话是这个值得我们去想一想。我不懂，所以我相信啊，因为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天主比我们超越很多，伟大很多，他的很多东西我们。还不懂啊，这样子。但是即便这个是天主启示给我们的，不是我们人想出来的。那他启示给我们，不是，我也要说一句啊，耶稣给我们启示不是把所有的他的东西都启示给我们，而是把足够让我们赖以得救的启示给我们就够了啊。他说告诉我们的，我们按照去做，我们得以升天堂，这个就够了。到了天堂以后，永恒的时间里面，我们再去慢慢的去了解他更多的东西。所以当我们说天主耶稣启示给我们的时候，不是说把天主所有的东西都启示给我们，即便启示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理解。就经常我们说的，假如太阳它要直射我们的眼睛的话，我们的眼睛会变得瞎掉，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能力不够的，我们的肉眼没有办法承担太阳那么光亮的，没有的，没有办法的。所以光太阳给我们的话，一定要通过折射啊、反射啊，这样子我们的眼睛才承担的可以。天主给我们的启示也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启示，都要启示给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承担。但是他所启示给我们的足够让我们赖以得救，所以他的启示的道理是得救恩的道理。到了天堂以后，所谓得救的意思到天堂，到了天堂以后，我们就慢慢去欣赏他的那些奥秘啊。甚至我们会说到了天堂以后都没有办法完全看到他的奥秘，所以才会说即便到了天堂不会闷的。天主每时每刻 都是新的，啊，天主是万古而长新的，所以不会说到了天堂以后，哦，看了哦，天主你就是这样子啊，哦，又看又是这样子啊，啊，我都看过了，不会的，万古长新的，啊，所以好像看万花筒一样，每次看到的都是新的。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好，或者这个是就是这样子，天主啊，不要忘记这个天主啊，天主不是我们人呐、啊。或者很快吧，把这里啊讲完好了。49，天主的三位位格如何行动哈、啊？那是这个跟刚才我们说的有点，天主的三个位格既在同一的实体上，又在行动上都是分不开的。但在同一个行动中，每一个位格依其在圣山中的特有方式临在，啊，这个是特别在圣子降生啊、圣神的派遣、圣啊，他们的因为性体是一样，实体上是一样，所以他们的行动也是一样的。所有的行动都是天主三位的一起的行动，创造也是天主三位一起的行动，救赎也是三位一起的行动，圣化我们也是天主三位一起的行动，因为三位是同一个性体，但是他们每一个在同一个行动中，每一个位格依其在圣三中的特有方式临在啊，比如说在救世的行动中，三位一起救世，但是是圣子的特别的临在方式，就是取了人性，是这样子，取了人性 ，OK， 这是他特有的临在的方式 ，OK， 是有这样子，同一个行动，创造、救赎、圣化，天父创造，一般来说说天父创造、圣子救赎、圣神圣化。但是其实我们都说其实三个一起创造，三位一起救赎，三位一起圣化啊。不过在这个同一个行动中，每一位的特殊的临在会有不一样啊，是这样子，也说明了刚才我们说的只有圣子才取了肉躯成为人，天父没有，圣神也没有，啊，是这样子 ，OK。好，最后一个了哈，天主是全能的，有何意义哦？天主是全能的，有何意义啊？这个非常重要。天主启示自己是永义和力量，所有这些我说了，都是因为启示给我们，我们才作为我们的信理，啊，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那启示给我们的话，就是有些我们还不能够完全明白。啊，是这样子，啊，那天主启示自己是永义和力量，对他来说没有不可能的事，啊，为人是不可能了，为天主来说没有难事，他的全能是无所不及的，神奇奥妙的，显示于从无中创造世界，从无中创造这个缤纷的世界啊，并出于爱而创造人类，他的全能尤其在他的圣子的降生成人和复活上，在接纳我们为义子和宽恕罪过上更表露无遗，因此教会向全能永生的天主祈祷啊，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个信念呢啊，天主是全能的，这个意义太大了，他全能，他创造宇宙万物，啊，宇宙万物为我们来说好像非常非常伟大，确实亿万个星球，亿万个星球，但是为天主来说，他要就要的，OK， 为我们来说，哇，这个宇宙，我们真的好像要叩拜这个宇宙的样子，但是为天主来说，他一发言就发生了。整个宇宙可以说是在天主手中的一个小弹丸而已啊，啊， 是我们中国人的孙悟空啊，啊，在如罗佛的如来佛的手掌里面跳来跳去，是跳不出去的啊，对不对？整个宇宙在天主手中也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啊，天主完全超越，但是他的全能，所以一切伟大的事、不可思议的事，为我们来说，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童真生子不可能的，复活不可能的，为天主来说，没有难事的，啊，没有难事的，为我们是不可能啦，为天主来说是没有难事的，行奇迹，耶稣行奇迹，啊，要这个瞎子光明，要瘸子走路，我一言就走，哇，那为我们来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两三百年来，那些所谓理性主义者，很聪明的理性主义者，他们就说这个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办法理解，就是这样子。所有这些奇迹，都是为天主来说没有难事的，没有难事。这使我想起啊，就是，比如说，过红海，过红海，哇，天主要没事把红海分开啊！当然，这个我们也不敢太，就是太简单化，把这个故事简单化。它确实有一个很大的神学的意义。天主借着大能，把不可能的事情，把他们拯救出来啊，这个意义很重要。但是你说，有人说啊，即便天主也不可能把这个红海分开啊。那我说也不要说的那么快哦，天主哦，天主要的话是可以的啊，人是不行而已了。所以很多圣经里面记载的那些东西，假如我们认识到天主是大能的话，不要那么快说不可能。教父们有一句话很重要，我错了就完了哈。有一句话很重要，天主能做，宜做，会做。能做的意思就是他有能力做，为天主没有难事。能做，宜做，合宜不合宜做，需要不需要这样子做，有什么意义？假如有的话，宜做的话，宜啊，宜兰的宜啊，宜做的话，他会做。教父们的这个一句名言很好。能做、宜做、会做，为天主没有难事，但是他是不是行奇迹啊？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啊？耶稣在福音里面也没有啊！啊，他说你们想满足你们犹太人的好奇心，让我行奇迹什么等等，我不做啊。所以他假如合宜做的话，他会做，就是这样子。OK， 所以这个所谓天主是大能的啊，是这样子了啊。为人是不可能，但是为天主是大能。那这个大能，他这里说了，为接纳我们为义子啊，在降生成人啊，童真生子啊，复活啊，死而复活啊，接纳我们为义子啊，而宽恕罪过上啊，怎么样宽恕我们的罪过？十字架。所以很吊诡的，我们的信仰中的天主的大能是在十字架上被钉的一个天主，他的爱的大能啊，他的爱的大能显露出来，宽恕我们，在十字架上啊，这个爱的呢，爱的大能。一般来说，我们世俗人的观念，爱爱爱爱爱，爱值多少钱一斤啊？爱爱有什么用啊？ 啊，爱没有什么力量，好像，但是不是啊？天，我们信仰中的天主，这个大能的天主，最表现出来的就是在他很无能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爱征服了罪过，征服了撒旦，征服了最大的敌人死亡。啊，是这样子。OK， 我们一起想一想吧。啊，这些啊，那另外呢，哈、啊，就是我们说天主大能，但是他不会做所谓任意妄为了，他不会做违反自己的事情啊，就是他不会造一个四方的圆形。啊，这样子的啊，所谓哲学上啊，天主大能可以造这样子吗？他可以造一个四方的圆形吗？啊，这个不会，因为天主是真理，圆形就是圆形，四方就是四方，他不会自相矛盾的。那天主是大能的意义也是非常的重要啊，特别是在我们很需要天主帮助的时候啊，我们困难的时候啊，我们求天主帮助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天主是有能力帮助我们的，不过他是不是宜不宜，宜不宜帮助我们，啊，他知道，啊，所以他是大能的，宜不宜做，假如合宜的话，他会做。那合宜不合宜呢？也要就是我们就要看了啊，为我们什么是最好的，啊。有时候我们从我们的很短浅的眼光看，啊，这个啊，我中了彩票啊，为我来说好的不得了了啊，我发大财，为我来说好的不得了了，但是为天主来说，可能这个对我不好。那为天主来说，什么是对我们好的呢？唯一的、最好的就是。我们的灵魂的得救，是这样子。OK， 好，那我们就这样子，谢谢大家。有没有时间去问问题啊？这样子，因为蛮多东西。
说我不懂，所以我相信这个人是哪一个？
戴尔都良，戴尔都良，戴尔都良是一个北非的一个。跟奥斯丁啊，他们都是在北非的教父之一，戴尔都良，也是这个戴尔都良说的另外一句名言，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戴尔都良也是他说的，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好，那我们就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